可以了。好，这样子。好。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现在不知道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啊！你真的是让我们啊，听了刘牧师的教导，我们面对一个新的世界、新的教会，我们也真的是在新年的开始，我们也求神让我们有一个新的方向，求神保守我们，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在主的话语里面能够有新的看见。我们求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学生，我们真的是能够立志，我们今年要在这十二个礼拜当中能够把罗马书读完一遍。我们也求神啊，真的是用自己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明白神的话，明白救恩的真理，也让我们能够按着圣经的话也能够去实行出来。求神祝福你自己的话语，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啊，我们这罗马书呢，我不会按照一节一节的讲，我不会按照一节一节教，因为实在是一节一节教教不完。所以呢，而且呢，我们的主题是罗马书与救恩，所以我的 focus 会在救恩上面。好，这是救恩上面。罗马书有很多其他的真理，非常多啊，但是呢，我会专注在 focus 在救恩上面。除了救恩的真理之外，还有救恩的行动、救恩的实行，还有生命的改变。好，所以这是我这堂课的重点。那么希望大家如果修完这门课，最好有两件事情一定要记得哈。第一个，什么是救恩？好，第二个，救恩能够带给你生命什么样的改变？好不好？我们大家希望记住这两件事情。第一个，什么是真正的救恩？第二个，救恩带给你生命上什么样的改变？好，这是我要 focus， 这也是我希望大家能够不只是读经，不只是读懂罗马书，知道什么叫救恩，而且真的是要实行出来，好不好？那么我想大家一定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别人问你，你信的是什么？如果一个非基督徒问你，好，我们马上要有21天布道会哈，7月份，所以我们会去带一些慕道友来。如果一个慕道友问你说，你信的耶稣是，你信我信的基督教是什么？你可不可以用很简单的两句话可以讲出来？有没有人？
三一真神，
三一真神，好不好？还有呢？永生的神，还有什么？没关系，耶稣是神的儿子。如果说你要带一个人信主呀，基督的复活，还有呢？改变生命，很好，非常好。十字架 ，OK。神的大能，神是神的大能，非常好，这是罗马书里面。好，所以我今天呢，我们这罗马书这门课就是讲完之后，希望当别人问你信的是什么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告诉那些不信的朋友，我信的是什么，好不好？好，这个是真的是要学习的。好，在没有讲罗马书哈，我们知道罗马书谁写的？保罗，大家都知道保罗哈。保罗是什么样的人？犹太人。呀，我想哈，我这边有一个slide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画家哈。等一下哈。我这个 computer 不久久了它就会自动会下降。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保罗的生平哈。保罗呢是在新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使徒啊。保罗新约写了几封书信啊，除了罗马书以外他另外还写了多少书信？总共写了13封书信。好，新约里面有多少卷？ 27卷哈，旧约有39卷哈，39、27加起来66卷啊，加起来66卷。邵阳，不在。OK。那么27卷里面，保罗一个人就写了13封信，13卷啊。他的保罗，而且保罗占了新约里面大概1/3还多，35%。如果说是希伯来书，也是他所写的话，啊，希伯来书作者不知道啊，但他占的更多哈，啊。那么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罗马书是最长的，啊。那么你知不知道那个圣经里面哈，啊，为什么罗马书放在使徒行传的后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然后为什么他那个书信为什么排列他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读经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只是读哈，从来没想到为什么罗马书摆在第一。好，啊，讲到宣教，其实呢，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罗马书最长，可以把最长的放在第一，就是这样而已。但是有神的心意，但是真的有神的心意，因为罗马书是所有福音的基础。我们要做，我们今天牧师讲了，我们不要做四福音的教会，我们要做使徒行传的教会。使徒行传完了就是罗马书啊。所以当你要真的是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没有，当你真的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你真的就必须真的是要把罗马书好好的研读清楚，然后呢你才可以真的是去传福音哈。谢谢，我去接
了。
哎，邵阳，你帮我，你可以帮我弄一下。我们先看保罗的出生。保罗呢，他出生在大树啊，知道大树在哪？这里有没有去过以色列之旅的？有没有参加过以色列之旅的？有哈，知道大树在哪里？大树在现在小亚细亚哈，大概现在在土耳其那一带哈。好，其实保罗他有很多的宣教。他大部分都在土耳其，还有希腊，还有就是我们叫做小亚细亚那一带小地。好，他生来就是犹太人，所以他的背景呢是犹太人的背景。所以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他用了很多的旧约。好，所以你要读保罗呢，保罗书信呢，你旧约要熟。保罗书信里面总共用了旧约用了90多次。在罗马书里面他用了60多次，所以你如果说你旧约不熟，他讲的例子你就不懂。好，所以读保罗书，读罗马书最好上世纪要知道。好，所以说你们还不懂得上世纪，最好先去修上世纪，再来修保罗书。没有，我是有这样先修的。
他说先从初级班，
但是呢，就说其实福音啊是整个连贯的哈，福音是连贯的，好，从旧约到新约是整个连贯的， 所以你读保罗呢，读保罗书信，读罗马书呢，一定要懂旧约。好吧，你不懂旧约的话，保罗书信读起来有广东话叫蒙查查，这读起来好像雾里面看花一样，或者是说那个镜子很脏，照起来哈看不清楚一样啊。当你真的读了旧约之后，你就能够很明白什么是啊这个罗马书的真理。好，那么他是便雅悯支派，他是便雅悯支派哈。便雅悯支派，如果是知道旧约，就知道什么是便雅悯哈，什么是支派哈，就是有十二个支派哈。好，他是法利赛人，什么叫法利赛人？什么叫法利赛人？四福音里面用了很多很多这个字哈。还有我希望大家能够，当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读罗马书的时候，保罗用了很多的所谓他自己所谓的圣经里面的一些名词哈，比如说救赎称义还有罪，还有很多很多哈，他就一再重复一再重复的使用。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读经的时候，把那些重复的字能够 pick up。 重复，为什么重复的字要注意呢？因为重复的字就表示它加强的意思，它用的次数越多，表示呢这个字越重要，越重要。所以它最讲罪就讲了40次，这罗马书，所以称义也讲了非常多次，而且有些地方呢，其他书信都没有，只有保罗在讲，所以大家特别注意。那么还有，我们要了解保罗的生平呢，一定要读《使徒行传》。好，一定要读《使徒行传》，因为《使徒行传》呢，前半部记载彼得的生平，还有彼得的事迹；后半部是记载保罗的生平和保罗的事迹。好，所以你要了解保罗所做的一些事情，还有了解保罗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他的言行，他为什么在罗马书里面是这样讲，跟他的遭遇很有关系。好，不过我们等一下，如果OK， 我们可以看一节圣经，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三节，我不知道，
我们要把它对一下。他这个什么？
有没有找到可以帮我们念《使徒行传》？
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原籍的地方，坐下，热心侍奉。”
好，所以你看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个犹太人生在大树，在加玛列门下受教。什么叫加玛列？加玛列是一个老师，是一个教法师，是一个很正统的教法师，是在他们犹太人很注重教导，所以他们就像我们这里为了要传承中国文化，所以我们很多禅坐。那个时候的教法师呢，就像犹太人呢，就犹太人的学校，这个是专门给犹太人去读的啊。那么犹太人他们很注重他们的旧约哈，注重旧约。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字叫托拉，托拉就是旧约，就是摩西五经，他们非常注重他们的旧约。所以他的背景呢是在加玛列门上受教。另外呢，他们犹太人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一定要学一门技术，维生的技术啊。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除了我们来教会以外，我们还要学一门技术哈。我们还有一门谋生，他的谋生的技术就是学习吃帐篷啊。那么因为他的住的那个大树呢，生长一种亚麻树，那个亚麻的皮呢，可以来吃帐篷。他可能从他的父母那边学习到怎么样吃帐篷。 另外呢，他还是除了这个身份以外，他还是罗马人。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呢，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所以我们想到那个时代，当初我们如果读过圣经的故事都知道，这个本多比拉丢就是罗马的皇帝下令了。所以那个时候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那么他也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一个法利赛人。你知道法利赛人是非常严谨的，如果看圣经里面，看四福音里面，耶稣常常跟法利赛人在所谓的斗法，就法利赛人常常指责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觉得他不没有遵守犹太人的律法。比如说这安息日，他安息日是病，他安息他的门徒呢去抓那个盗税来吃等等。那么耶稣呢常常用很多有智慧的言语来反驳那些法利赛人，他常常指责法利赛人好像一个粉饰的坟墓，外面很漂亮，里面好像是死的。所以这是耶稣对法利赛人的一些意见。那么他自己呢也曾经因为热心的关系呢逼迫教会，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话，司徒反被打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少年人在旁边，这个人是谁？不是保罗，叫扫罗。扫罗啊，他名叫扫罗，因为他原名叫扫罗，后来才改名叫保罗。他名字叫保罗。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一到三节我这边如果说有兴趣可以回去看帮助你们了解，帮助你们记忆。其实呢保罗这个人的一生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是从他出生到遇到主耶稣基督，他生命的改变是在他要到大马色的路上。他去大马色路上是做什么事情？要迫害基督徒迫害基督徒。他从大祭司的手上拿了一个状子，就是要去捉拿基督徒，要下到监里。结果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什么事情？一个大光，对不对？还有声音，主耶稣基督亲自跟他说，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为什么用脚好像刺一样刺我？所以保罗那个时候，结果有什么现象发生？眼睛看不到了，结果呢，有另外一个人，他就到了一个叫做 straight 就是一个直接。另外有一个人就把他接过去为他祷告，结果呢，祷告的时候有什么现象发生？
明天掉下来，
除了这以外，圣灵进到他的心里，这个很重要。一个人生命的改变，圣灵的改变。保罗是一个 very dramatic change， 他在他的生命当中 very dramatic change。这是一个有名的画家画的，可以看到保罗保罗几岁去世的？大概七十岁的时候，大概七十岁的时候，保罗大概跟耶稣大概差的三岁的样子，比耶稣大概大三岁的样子，大概的年纪是这样子。因为他并没有说他是哪一年哪一月生的嘛。所以我们都是按照圣经里面不同的日期去排大概这个日期那么第一个事情呢，就是说他从出生一直到生命的改变，这个生命的改变对他来讲非常的重要。他这一生呢就成为主的门徒，不但是主的门徒，而且呢他有一个使命。大家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向外邦人传福音，这是他一个最大的一个使命。这是他的使命。其实呢，保罗呢，当初传福音的时候，他每到一个城市，他先进入会堂，他先跟犹太人传福音。 但是呢犹太人都气绝他，不但气绝他，控告他，鞭打他，然后用石头打他，有时候差点死掉。后来呢他神给他特别的看到，神给他特别的呼召，就让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第二个，他的第二个时期呢，是他改变之后一直到他要去宣教。所以在他第一个时期，保罗的这个第一个时期的时候，他是受犹太人的影响很大，所以保罗呢应该说他很熟悉旧约的圣经。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引用了非常多的旧约圣经，他有很多的思想都是从犹太人的思想来的。所以你要了解保罗书信，你要知道犹太人的信仰，什么叫犹太教，犹太人的基本的信仰是什么。我想这个以后我们会慢慢的讲。 好，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当他蒙召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大概十年的时间，圣经没有多少记载，圣经没有多少记载，只有一次记载，就是说他带了一些宣传到耶路撒冷去，是这样十年的时间。他曾经也记载说他跟彼得住了同住15天，但是其中呢，他做了什么事情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是其中有一项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就是说当他蒙召之后，就是大光光照之后，他立刻去传福音，这是一个 instantaneous， 就是即刻的转变。他本来是要逼迫的，但是当他神光照他受了圣灵之后，他马上就去传福音。他马上就去传福音。所以今天我想牧师给你的信息就是，我们必须要去行动，必须要去行动。所以在那段时间，那段时间我相信圣经虽然没有记载，但是他一定在那段时间也为主做工。其实很多人不接受保罗，那个时候圣经没有记载，不愿意接纳他。为什么？因为他曾经是逼迫基督徒的，所以他很没有办法得到接纳。所以神呢就让他一个人，圣经都没有记得他做什么，说不定他自己在有人圣经上记载说他在阿拉伯，那阿拉伯是旷野，或者是在阿拉伯，这个以后我们再解释。说有些人的解经的看法就是说阿拉伯是在耶路撒冷一个城市的名字叫阿拉伯，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居住。后来他又回到大树。那么后来一个安提阿教会有一个巴拿巴就到大树去找保罗。那巴拿巴为什么去找保罗呢？为什么？是不是啊？逻辑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安提阿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是犹太人教会还是外邦人的教会？外邦人的教会，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好，那安提阿的教会呢，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有一些争执，有些冲突。好，所以这个巴拿巴呢特别好去找保罗到安提阿的教会。当然他并没有，圣经里面并没有说明他的原因是什么，但是这个是一般解经家的猜测，就是说他去找保罗，这可能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到了安提阿之后，圣灵的差遣就差他们出去做宣教士。好，所以从安提阿的教会开始呢，保罗的这是另外一个另外一段。所以他的人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出生一直到他生命的改变，第二个是生命的改变一直到安提阿的教会。他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他在这段十年当中呢，他自己在书信里面讲，他说他得到神的启示。其实很多保罗的信息是他自己亲自从神领受，其实神给他的启示，他自己讲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的很多的教导，他并没有完全引用
耶稣的话，
你若注意仔细读保罗书信，他比较少引用主耶稣说，主耶稣说，好，他但是呢，他的信息最重要的还是讲到耶稣的死，耶稣的救赎，耶稣的钉在十字架上，特别他讲到耶稣的复活，好，这是他保罗所有宣讲福音的最重要的，耶稣基督就是保罗所宣讲的。但是这个呢，完全是他在这十年当中选择他的启示，然后过来从他被圣灵感动啊，然后祷告差派出去传福音，他们有三次啊旅行布道啊，有三次旅行布道。那么这个呢，我这边有几个，这个是当初的地图哈。大树呢，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好，这边是巴勒斯坦，在这里。好，这个是保罗传福音的地方，罗马在这里，罗马，好，意大利。好，那个方块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保罗所到过的地方。保罗到每到一个地方，他就会建立教会。好，他在这个地方建立很多的教会。保罗书信，保罗为什么写那么多书信？写给教会的，所以你说你说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在这里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啊，以弗所书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啊，哥罗西书写给哥罗西教会的，加拉太书啊，这腓立比书写到罗马前书啊，写到那家后书都是写给教会的啊，所以保罗的书信，保罗呢，实际上讲。保罗除了罗马书呢是有比较有系统的讲救恩之外，他的其他的书信都是因着教会的一些问题好，还有一些难处，所以保罗呢就写信跟他们讲清楚，所以保罗的书信呢读起来哈，不是那么容易很能够很理解一套保罗的系统哈。但是有一本书哈，如果大家对读经很有兴趣的话，有一本书想介绍给大家，我在我们教会书店买，叫做《保罗书信合刊》，把保罗所有的书信全部有关的全部写在一起，全部是全部列在一起，就像四福音一样，有一本叫《四福音合刊》啊。就把所有耶稣的事情全部写在一起哈，这本书非常好，就是说当你可以知道保罗他写不同的书信，他每一封书信呢写的东西有些是类似的，都连在一起哈。比如说我们读罗马书，其实加拉太书也有讲因信称义，罗马书讲因信称义，其实加拉太书讲因信称义比罗马书讲的更多。好，那罗马书我们说是自由的宪章哈，罗马书呢是宪章里面的条文，原来是这样讲哈。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一定要接着看哈，不是说只读罗马书，当然也要读其他保罗的书信，因为他的思想并不是说他坐下来写一本书，好，他的写一本书哈，其实罗马书。按照他们解经家的说法是，他大概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啊，他在哥林多的时候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写的哈，他在那边有三个月，但是他是不是花了三个月时间写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是花很长的时间来写这么长的时间。好，那么他的三次的旅行步道啊，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哈，他第一次。跟巴拉巴哈，到了基比路，到了别加，到了以色列，然后再回来，这是他的第一次布道，这是他的第二次旅行布道哈，从这里出发走陆路，走到这里这个大树，到以色列这个加拉太佛里加。 然后到了美西亚你如果看他的保罗书信里面都有介绍然后呢到了菲律宾他在这个地方在菲罗亚这个地方见到神的马其顿的异象，所以他就跨过海到这个所谓欧洲到欧洲去传福音所以他就到了欧洲然后从了从欧洲再过海运回来这是他的第二次这是他的第三次他每一次呢都到他所建立的教会他每一次已经布道大概两年有些三年第一次比较短大概一年的时间大概他总共的长度大概3000mile到4000mile大概那个时候是走路的或者是骑驴子的或者是坐船的没有车子然后然后再回来那么保罗书怎么时候写的呢保罗书呢是在他第三次旅行步道快完的时候在哥林多住了三个月是在那个时候写的那个冬天大概是11月吧一直到1月份那段时间写的他在加尔西亚建立的多间教会他写的是三封书信的不同的教会那么按照传说保罗最后保罗被他把一些钱捐献的钱呢带到耶路撒冷本来要是从外邦教会所奉献的一些带到耶路撒冷要给耶路撒冷的母会帮助那边的信徒结果在耶路撒冷圣殿被抓了之后呢后来大概在关了大概两年因为他是罗马公民他要上诉到该撒所以就送他到罗马是他本来他一心要想去罗马他写罗马书的目的就是说我一心想去罗马我想见你们所以我先写一封信给你们但是呢他最后呢他是带着锁链去的他是被送去的好那最后呢大概是在70岁的时候被罗马被寻到中间呢有一段历史呢听说是他送到罗马之后关了两年然后被释放释放之后他又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因为他很想到西班牙他写罗马书其实是他要到西班牙要路过罗马所以他后来这只是一些传说他可能也有一些解经家说在圣经中找到根据然后呢他是在大概在尼禄皇帝的时候那个时候杀基督徒他是被砍头的被砍头死掉了好像在罗马听说还有一个保罗的墓听说是好有没有问题讲得太慢了再讲快一点保罗为什么写罗马书保罗写罗马书呢有两个一个是介绍他自己那我想我们下次会讲第二个呢他为了要传福音到西班牙铺路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介绍他自己其实保罗的书信前面他们写信的都是这样前面是问安后面是结语中间呢是本文但是保罗这个罗马书呢中间的本文特别长几乎长了总共有大概十几个 chapter 所以他为什么花那么多的功夫写罗马书这也是大家讨论的为什么他要而且罗马的教会他是写给谁的写给罗马的教会的那他为什么我刚刚这边讲他写给罗马教会是介绍他自己那另外呢为传福音到西班牙铺路那其实他当初的意思就是说他只要路过罗马 他的心愿呢，就是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保罗有一个心愿呢，他自己想说，他不愿意传福音到福音已经传过的地方。所以保罗呢，他就是每次去传福音，他都要传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好、哦，所以这也是神给他的，神给他的的意象。我想神也给我们啊意象哈，你教会有这个意象，就是把福音传到天波地温州哈，就是那些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就是这是神给我们的大的福音，就是要使万民都啊都成为主的门徒哈。那么当他把福音传到啊，要传到西班牙，所以他路过罗马，所以他就写一封信呢，介绍他自己。另外呢，他就把一些福音的真理写出来。哦，没想到这福音真理写了那么长。哦，其实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他是在哥林多写的。哦，你知道哥林多的教会是什么样一个教会？有没有读过哥林多前后书？这个弟兄说，哥林多是一个很糟糕的地方，因为那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纷争啊，有很多的淫乱的事情发生。那么保罗呢？而且在保罗在旅行布道的时候，你如果听到保罗自己的见证，他曾经被鞭打，被石头丢，曾经打死哈、啊。有一段保罗自己亲身的经历，他说。真的是遭遇各种的苦难，其实就在哥林多这一带。好，所以保罗呢，真的是深深的感觉到一个教会，好，一个教会福音传去以后，你除了传到福音，你还要真的是对这个信仰有更深的认识，真正的信仰，好，你才这个教会才能够坚固，才能够建立。所以呢，保罗呢就在那个时候呢，就特别写了这个罗马书给罗马的教会。当然，这个罗马书呢，对我们来讲，也真的对全世界人，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讲，都是最重要的。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的生命，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篇书信。好，罗马书的重要性，罗马书呢，可以说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啊，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如果说你对信仰不清楚，希望你能够熟读罗马书啊。我也希望我们这堂课上完之后，大家对信仰能够认识清楚，知道什么是救恩啊。我们在罗马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真理哈、啊，非常多的真理在里面。另外呢。罗马书也讲到所谓因信称义的真理哈、啊，那么因信称义是不是罗马书的主题呢？是不是？很多人说是，但实际上有些人说不是啊。不过我们以后会慢慢讨论到，其实罗马书讲到很多所谓因信称义。什么叫因信称义？称义是什么？算为义，算为义啊！怎么样算为义？啊？没有罪？你确定你没有罪？算为义就没有罪啊！我想这有很多很多的。其实罗马书哈、啊，你仔细看的话，保罗用很多的问句，你仔细看。他常常用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随便找一些好了。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好，这里讲说，这样来说，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他其实他整本罗马书呢，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十一章啊，他问了很多的问题。他每问一个问题，他就自己回答。好，所以呢，我以后上课呢，我也会问大家很多的问题啊。那我们这个问题就是保罗他写罗马书就是要激励你去思考，然后他问一个问题出来，然后呢，真的是激励你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当你知道这个答案之后，这个答案我刚刚讲了，就成为你自己的答案。 好，那么写作的时间大概是主后56到57年，就是他在第三次旅行布道快结束的时候写的。这个时候他的年纪大概是60岁的时候。好，罗马书因真实信仰而带出的信心生活。保罗他写所有书信呢，他除了教导以外，他一定前半部讲教导，后半部讲行为。虽然我们罗马书讲为因信称义，但是如果你看圣经另外一卷书叫雅各书，雅各书特别讲到信心跟行为的关系，他说不是完全信心，行为也很重要。所以保罗当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后半部特别是从12章以后到16章都讲到这个信心所带出来的在圣灵里面的改变还有产生的行为。好，所以我们研究罗马书，我们不只是说头脑说知道这个真理，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上也要行出来。好，所以罗马书呢是讲到称义，另外还有叫做成圣，在圣灵里面成圣，也就靠着圣灵，不是靠着你啊，靠着你是没有办法成圣，靠着圣灵我们才可以成圣。所以在后面一段呢是讲到成圣。好，这是罗马书的重要性。我们再翻过来讲一下旧约与罗马书的关系。好，我刚刚也特别讲到罗马书他用旧约用了60多次。好，那么罗马书，所以我想在这里跟大家 review 一下，哪几个是真的是跟罗马书有关，非常有关的。旧约里面有4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让大家能够记住。第一个，亚当犯罪，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我们都不是创世纪，我们都是创世纪第三章以后的人，因为创世纪第2章的时候就讲到罗马亚当犯罪，那么亚当犯罪就把罪带到这个世界。罗马书里面也讲到很多用亚当的例子，用基督的例子来比较，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观念。罪是从哪里来？为什么有罪？违背神的旨意。人为什么要犯罪？常常有人问一个问题，神明明知道亚当要犯罪，为什么把一个分别善恶树的苹果摆在那里让他犯罪？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是所谓这个自由意志的问题。其实神创造人说按着神的形象造人，当他造了之后呢，就把神的灵吹到人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人呢就有了神的灵，我们也就有神的形象，我们也有神的创造力。全世界的人，全世界的动物，只有人是有这种无比的创造力可以跟神来比。那么当然这个创造力也让人有一种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呢，当人滥用了这个自由意志的时候，就是我们犯罪的时候，也就是当亚当他不听神的劝告，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之后，罪就进来了。那么罪进来之后，就带出很多很多的毁坏，带出死亡。最重要的罪的功效乃是死亡，在罗马书里面讲。所以这个是罪。第二个呢？当人犯罪以后，神有没有办法？神就这样子让人你继续犯罪吧。神看到人犯罪怎么样？
有律法三章。
他就说是，如果他担心说人会说不出真木树的果子，他就不愁。
OK， 这是另外一个想法好。那人犯罪之后呢， 其实神在寻找人，你知道人犯罪之后就害怕躲起来，对不对？
嗯。
结果呢，神就呼喊亚当，有没有？
对
啊。亚当就躲起来。那么神怎么做呢？神就问他在哪里，然后就在创世纪啊，大家回去读一读创世纪，然后，对，神杀了一个羔羊，然后那个皮给他穿，哈。一个羊，对吧、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神就是皮子，圣经里面是讲就是皮。如果说你要真的是研究的话，就是皮做的一个。但是是不是羊？就是一个皮就是了哈。就如果我们现在在学希伯来文，就是圣经其实很简单，但是有些字呢，翻译的时候，你看，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你看圣经里面有底下打点点点的。这是后面有人加上去的，这一段原来没有这个意思哈，所以读圣经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好，那么神呢？其实神在人犯罪以后就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好，这个计划呢，就是神自己救赎的计划。好，这个计划呢，神他自己呢，透过他的方法让我们知道。这是神一个救赎的一个计划。好，这是神救赎的计划。我想我们在慢慢在罗马书里面我们会讲得很清楚，这个神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其实最重要的呢，就是他拣选了亚伯拉罕。好，他跟亚伯拉罕立约。好，这个约我们为什么旧圣经叫旧约，然后有新约，所以这个约是非常重要的。整本旧约呢，就是如果说你按照约的观念来看的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神亲自与人立约。好，神与人立约，神不能毁约。神与人立约，神怎么样与人立约呢？神立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是怎么样立约呢？我们要不要看一下？好了，我想这个很重要，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看一下我在哪里。十二章应该是十二章哈。好，十二章第一节这边开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哈，那时候他名字叫亚伯兰，不叫亚伯拉罕了。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属部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这个是约哈。这个约告诉我们什么？看看，其实这个约对犹太人来讲，犹太人很注重这个约。好，犹太人认为他自己是神的选民。其实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很多关于犹太人跟外邦人的事情。好，他指责犹太人说，你们不要认为你们是神的选民，其实你们违背了神的约，违背了神的律法。好，但是呢，他也在罗马书里面也给犹太人呢有一个盼望。他说这个福音，这个救赎是从以色列的家开始，神必不弃绝以色列这个家，等到最后必须要还是要召集以色列人。好，他把我们外邦人比喻是野橄榄的枝子，犹太人是一个这个秀实是一个橄榄树，犹太人是真的是枝子，只不过是没有结果子就被拆下来丢掉，插上一个野橄榄。那么我们外邦人就像这野橄榄，但是真的是神还是会把真的感染就是插回去。好，这个是神给以色列人的祝福。好，那么其实这个约里面哈，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好，成为大国，万族都要因你的名祝福。好，万族都要因你的名祝福。其实啊，犹太人 把这个约哈、啊、据为自己所有，把犹太教变成自己，只有我们犹太人受割礼的，只有我们犹太人的后代才能够承受这个约。实际上呢，神的心意是要透过犹太人让万国万民得福。好，万国万民得福。其实如果说犹太人明白这个约，他愿意把这个透过他们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犹太人今天不是这样的。好，但是犹太人误会了神的约，认为这个约只是他自己，好，只是保，只是犹太人神特别的选民。好，所以犹太人今天呢，好，我们看到犹太人今天还有很多人不信这个耶稣基督，不信这个弥赛亚。好，但是相信神呢，在圣经里讲，好，保罗也解释说，到那个日子，好。啊，到那个日期满的时候，犹太人的数目满的时候，在启示录上也有讲，哈、哦，犹太人有多少数目要得救，啊，相信犹太人必定会得救。但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个约呢是要使万国万民信，好、哦，那么他的后裔呢，这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让万国万民都得到祝福。另外，神颁布律法，什么叫做律法？在罗马书律法讲了很多，我刚刚讲了律法，几乎讲了40次哈。什么叫律法？律法就是神给摩西的2块石板，对不对？那2块石板是什么？十诫，对不对？十诫，十诫是什么？是神要我们遵守的一个律法，对不对？前面4诫是讲到神跟人的关系，啊，后面6诫是讲到人跟人的关系，啊，在新约里面，啊，耶稣他自己是律法的总纲，他把这个旧约的律法归纳为两句话：爱神，爱人如己，啊，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而且要爱人如己，啊，这两句话如果你照着遵行，啊，你就是遵行神的律法，啊，容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
就是要爱所有
人，不容易哈，这是神的律法。那么犹太人呢，他非常注重律法，他所谓的托瓦就是他的律法书，啊，一直是摩西，他不但这10条诫命，另外他还有600多条所谓口传律法，也就是他们犹太人要遵守的，啊，犹太人他们也相信只要能够遵守这个律法，他们就能够保守在这个约里面，啊，这个你要稍微思考一下，也就是说犹太人能够得救，因为有这个约，他如果说能够守住这个约，他就能够得救。这个跟保罗的想法不一样。保罗说，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是因信称义，好，因信称义。好，我们时间不多。好，再来，这个约是非这个律法是非常的重要哈。另外就啊，弥赛亚的降临啊，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旧约哈。39卷里面有很多的先知书，我们叫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啊，旧约其实就分为历史书、先知书，还有所谓的智慧书，就是3部分。好，啊，先知书里面，这就是其实先知书呢是他们啊，犹太人啊。一直都是所谓的应着景象，所谓是在迦南地的时候拜假神，所以呢神呢就借着各种的方法要把犹太人能够领到神的面前，但是犹太人一再的犯罪，所以呢神呢就让一些大的国家呢把犹太人灭亡了，然后把他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后来他们归回之后呢 他们接受领受的教训、啊、他们就开始真的是、啊、敬拜信仰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很多犹太人是目前犹太人是很信神的、啊、如果 你去过纽约的话，纽约 有些地区，有些像布鲁克林，他们有些犹太人到目前还是、胡子留很长的胡子，而胡子还绑个辫子、啊、还戴了帽子，穿黑色的衣服，穿黑色的长袍，夏天也是一样，然后呢这边绑一个坠子、啊、就是为独行的坠子、啊、那么他们真的是，而且他们礼拜六他们叫安息日，他们的很多的会堂呢是走路的距离、啊、less than a mile 就可以走路的、啊、他们的会堂，比如说他们要礼拜六 要去守安息日，就是、就是福建里面的一切、啊、要守安息日。所以但是这就是他们犹太人，但是就是我讲到就是在先知那个时代呢虽然他们犹太人拒绝了神、哦、拜偶像拜假神，但是神给他们一个盼望，就是在未来的日子，在那一日会有一个救主，这个救主就是弥赛亚、哦、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哦、他们那个时候其实在先知书的时候很早就已经跟他们讲，你们会 被外邦会掳去，但是呢神要使你们归回、哦、而且神呢到最后神要亲自在你们当中作王、哦、其实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很大的一个盼望，就是我们盼望我们会跟耶稣基督会见面，我们会有那真正的主耶稣基督临到、哦、其实在罗马书里面从头到尾呢是讲一件事情，也讲一件事情，就是神的义 righteousness、哦、就讲到一件事情啊、大家记住这句话，神的义、啊、我以后会常提到这个神的义、那么因为神的义的标准太高了，没有人可以达到这个标准，所以神就只有派他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所犯的罪做了一个挽回祭，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这个意识是不能改变的，也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得到神的救赎，神的救恩。好，这就是应许真义的真理，我们以后会慢慢会讲这个。好，什么问题？好，最后还有五分钟，我想就讲到这个罗马书的影响。好，罗马书这卷书呢在这个基督教的历史上呢非常的重要。影响第一个影响最重要的第一个人呢是叫做奥古斯丁，大家都知道奥古斯丁这个人吗？不是，他是一个教父。好，奥古斯丁呢他写过一本书，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读过这本书，叫忏悔录，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买来看。好，忏悔录里面他中间有一段写他自己生命改变，奥古斯丁他有一个母亲非常的敬虔的基督徒，常常为他祷告，但是奥古斯丁呢他长得很又英俊又帅，所以他常常在外面什么叫整花捻草，而且他甚至有一个情妇，还生了一个小孩。那后来他到了意大利到了米兰在那里听到安博修斯这是一个米兰的一个主教传福音，就信主之后呢，但是他的生命还是没有改变、哦、他常常就活在这种痛苦罪恶当中。有一天他到一个朋友家，在那边思考，他说神啊，你为什么让我这么痛苦，干脆我为什么还是活在这么罪恶的阴影之上。当他在这样在自己在忏悔的时候呢，突然听到他隔壁院子有一个小孩在唱歌，他唱意大利文，那个歌的意思就是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啊、那他想这是神告诉他的话，所以他就走到另外一个那个 在他庭院那边椅子那边正好有点圣经，他就打开，打开他就翻出来，用手一指，正好指到罗马书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好不好？我们大家打开来看一下，这里是做什么？有没有人找到跟我们念好不好？十三到十四节，好不好？十三对。
行事要，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您在禅坐，不可荒谬醉酒，不可好色游荡，不可尊敬嫉妒，总要依在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贪而去放纵私欲。
好。这段经文呢，他一读吓死了，正好就是他自己的目前的行为，所以那个时候呢，神的灵就进到他心里面，就让他就在那一刻就改变，就让他成为一个真的是为神所用的人。所以他是我们教父，他是最伟大的教父啊，他写了很多的著作，他是最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啊。好，第二个马丁路德，大家都知道马丁路德是谁吗？啊，你知道他为什么会改教？改教的原因是什么？其实马丁路德他自己是一个 monk， 什么叫 monk？ 修士，好，我们叫修士，就是在修道院里面修道的。好，当他修道的时候呢？其实他自己常常自责，他常常要去忏悔。为什么？因为他说他的思想里面常常有一些邪恶的思想没办法出去，他常常去忏悔，忏悔完了不够还要再去忏悔，他就觉得为什么神创造我这个人那么邪恶，常常有这种邪恶的念头，他是不是到一个地步就怨恨神，他觉得神啊，你怎么会创造我这个样子？一直到他读罗马书，他只读第一章，一直读到十七节，其他我就不知道。他读到第一章，读到第十七节，他才恍然大悟。他觉得人没有办法靠自己除去这个邪恶，只有因着信神，神可以把我们变成义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义人，所以因着这样子也激起他反对天主教，那个时候的天主教，所以他就定了一个十七条信息，我忘记了，他在那个教堂门口定了一个天主教的应该坐的地方，坐错的地方，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反对，所以。为什么有 Lutheran 信义会，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信义会。好，再来加尔文，其实还有中间还有一个我漏掉了，是江威斯里，江威斯里呢，他也是是英国非常有名的江威斯里，一个对于整个英国的宗教有非常大的影响改革。那个时候正是工业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呢还有很多的社会上的问题，其实江威斯里呢真的是他能够真的是大力的去推动那个真是把整个的宗教整个改变呢，是受了罗马书的影响他就是有一天参加一个聚会，那人家在读马丁路德的罗马书的注释，马丁路德写了一本罗马书注释很厚的正在读那个序言的时候，他自己讲是说读到序言之后，神的灵好像就光照他，神的灵就进入他的心里面，就让他真的是真的是相信，你让他神的这个灵呢成为他的动力，也让他能够为主真的是摆上真的是我们看到姜维斯。另外加尔文呢其实是 他的沙文是我们改革宗师是我们的一个领袖了哈。沙文所谓的以后的这个很多的教派都是从沙文来的哈，还有沙文的神学哈。其实沙文的神学有一个所谓的预定论，其实所谓的预定论呢，很多的是从罗马书里面来的啊。那么我希望你们读完罗马书之后，你们有你们自己的见证。好，我们最后一堂课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一点点的分享哈，分享你读完罗马书对你的生命、对于生活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好，我最后呢还有两几分钟呢，我跟大家看一幅画。好，这幅画是什么？你看你看不看是什么意思？对，这幅画的名字叫 Checkmate， 就是死棋的意思。啊，你可以看到左边这个人，他就一直在瞪着对方。你看，我已经把你僵死了，你这也没有办法。这个人呢，一直在思考他怎么样解救，没有路走，僵死了。啊，这有一个故事。有一个西洋棋冠军哈，这个在画在欧洲，有一次在欧洲这个博物馆里面看到这幅画，他在那里呢钻研了很久，结果呢突然大叫起来，他说我找到了，原来棋盘里面没有僵死。他说这幅画名字取错了，他说不是僵死。他说我再走一步，我这个 king 再走另外一步，不但不僵死，还是把对方僵死。所以其实呢，这幅画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遇到一个境地已经绝路了，绝望了。其实在罗马书里面曾经讲到，就是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就是人人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呢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最后一个机会。当我们抓住这个机会走这一步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僵死，我们就能够得到那个真正的救赎，我们就能够打败那个魔鬼，对着那个魔鬼。所以真的是魔鬼有时候常常把我们逼到一个境地呢，好像我们甚至走投无路，走投无路。但是呢，其实在整本的新约旧约从头到尾，你如果读过一遍的话，你就知道整本新旧约呢有一条红线串着，这条红线呢就是所谓救恩的红线。好，从头到尾都讲到这个救恩。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个救恩，你相信这个救恩，你愿意去踏出这一步救恩，我们就能够得救。好，所以希望大家上这门课明白救恩的意义，也能够把这个救恩能够传给其他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现在父神，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看到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来上这门罗马书的课，我们求神你自己亲自用圣灵开启，让我们清楚明白神叫每人身上的心意。所以我们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好像落到一个境地，我们好像是死路一条，好像是死棋一样，但是我们相信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救赎我们，只要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愿意接受，能够踏出这救恩的这一步，我们就能够得到永生。感谢主，你在这个万古在万古的时候就为我们定上这个救赎的计划， 让我们能够得着救赎，能够得蒙恩典，成为神的儿女，也能够因信而能够称义。首先祝福保守每位弟兄姐妹在神里面得到这个义，我们也能够通过一个因信称义的生活来荣耀主。感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啊，听得懂吗？好，听得懂。
不错，因为我上次那个还上了那个马丁路的，
上过
就教会，
那个
对于你们还没有接受神的哈，就直接就去看了，就比较难接受。
你好，你好，很高兴又来上课，
同事哎，
真的，他以前也上过我的课，
对啊，很同志，
他非常认真的，他非常认真的，
对啊，
非常认真的，
好了，我们上
台，好，好，谢谢，
谢谢，谢谢，让我对整个这个课充满盼望，
谢谢，吃都会了，
谢谢，谢谢，谢谢，哇，你不应该上啊，你都懂啊，
对，因为我们合作不深入，
哦，这样子，你再一下就会留来了，好，好，我刚才讲的怎样，谢谢，谢谢。
我很久好久没有老公，我都没有。
没关系，反正，对对对，这边是，
对不起，我要保证。